我们前两次说到了以赛亚书23章有关推罗的末世，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再交通一点有关推罗的事情，我们就把这一章给结束，然后我们时间够的话呢，我们要进入24章。那讲到推罗，我们还有几件事情要来学习的。第一件事情是在撒母耳下5章，撒母耳下5章，我们从第11节开始看起。撒母耳下5章11节，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这里特别提到推罗，而且提到推罗王啊，他主动的把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而且差遣使者以及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这件事情非常的特别。那也因着这件事情呢，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那在这一段话之前呢，就从5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原来这个时候大卫做了整个以色列王，而且是在耶路撒冷。在这之前呢，大卫曾经在希伯伦做王7年6个月。那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拥立他做王，所以他只是做犹大的王，做了7年6个月。然后之后呢，他就以色列就来派众支派就派人来见大卫，拥立他做王，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做了以色列王和犹大王33年。那他一做了这个王以后呢，他马上就攻打耶路撒冷啊，把耶路撒冷攻下来做他的首都，可以这么讲啊，因为耶路撒冷是神心意中的那要把他的名所放的地方。那但是他在攻打耶路撒冷之前呢，他先攻打锡安，把锡安攻下来以后呢，就称为大卫的城。大卫后来就住在锡安，大卫的宫殿就在锡安。那有了这一段话之后呢，结果推罗王就来了，就把这些香柏木还有差遣使者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立他做以色列王，建立他而且使以色列国兴盛兴旺。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这就给我们看见大卫是先在希伯伦做了7年6个月的王，才做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王。那这一段的经历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希伯伦的时候特别是讲到我们与神的那个交通说的，换句话说，大卫与神有一个非常隐秘处，那个密切的交通，而且这个交通呢超过7年。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丰满的意思，换句话说，他超过了7年，他与大卫，他与神，大卫与神中间的那个隐秘处的那个交通呢，达到丰满的状态，结果呢？以色列人就全部来，众支派都来要拱立他做王，所以他接着他就做了整个的以色列王。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提起来，大卫能够做王，而且做全以色列的王，而且能够把锡安攻下来，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希伯伦曾经做了7年6个月的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百姓，众支派说的，但是锡安呢是特别讲到那些得胜者，因为 如果你把锡安攻下来了，那耶路撒冷就指日可待。因为耶路撒冷最难攻的地方就是锡安，所以他们曾经讲过，他们只要派瘸子瞎子来守这个锡安就可以了，不需要正规的军队。但大卫把他攻下来了。大卫能够攻下他，是因为他在希伯伦与神有密切的交通。然后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宫殿就是在锡安，因为锡安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神在那里掌权。换句话说，大卫虽然在这里做王，在锡安做王，事实上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王，他乃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里做王。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做王，扫罗正好跟他相反，扫罗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王，大卫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王。那大卫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因为他在希伯伦有7年半的经历，与神有隐秘处的交通。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那是从我们与神的交通来的。因为神乐意把他自己的秘密向敬畏他的人分享，所以大卫因着与神有这样的交通，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做王都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王。所以大卫就日渐强盛。这个时候你看推罗王就来了，主动的就来把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差遣使者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我们知道大卫一生的苦难非常多，大卫的一生是走十字架的道路的人，但是神成全他的也多。他专心的倚靠耶和华，所以神成全他也成全的大。你知道扫罗是大卫的仇敌，扫罗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把这个王位是要给大卫，但是他呢，他与大卫作对。可是虽然扫罗在那里抵挡大卫，但是大卫呢，你看多少次神把大卫交在他的手中，可是他没有靠着自己的办法来达成他要的目的。因为他心里面知道，如果是出于神的，不需要自己去做，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你自己抓也没有用。所以他懂得怎么样来等候，然后他也知道等候的人不会羞愧的，等候神的人也不着急的人。所以他因着他专心仰赖神，结果后来你看多少的诗篇是从他的手中写出来，他成了以色列的赞美者，所以他成了一个赞美的人。所以这一点给我们很大的就是说属灵的功课和教训。所以很多时候神量给我们一些苦难，其实是为着帮助我们来依靠他。很多时候环境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用手去抓，我们只要是安心的等候他，等候他的不会羞愧。所以这是有关推罗王跟大卫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学习的。然后我们还要接下来要看另外一件事情，也跟推罗有关的，就是列王记上5章。列王记上5章，这里讲到了所罗门。所罗门现在开始做王，接续他父亲做王。从就是5章可以看得见。然后推罗王呢，西兰因为爱大卫的缘故，看见所罗门接续大卫做王，就差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人去见西兰，就是请他在黎巴嫩砍伐香柏木，帮助他建殿，而且呢他也按着工价给他们。所以这一段话就在5章6节，所以所罗门就特别要求他，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 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你看在当时的就是腓尼基这一带地方主要有三个城市，三个重要的城市，一个就是推罗，然后推罗的北方呢就是西顿，那西顿在北方还有一个城市叫加巴勒，就是在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就十八节就提到加巴勒，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那个加巴勒是更北方的一个城市，主要腓尼基当时呢就是这三个主要的城市，很可能当时的推罗王西兰呢，他也是他的管辖范围呢，在当时包括了西顿跟加巴勒，所以他有影响力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他因着大卫的缘故呢，他要帮助所罗门。那所罗门呢，也因着他父亲的缘故呢，他就来要求推罗，而且他告诉他们就是说，他要给他工价，而且呢。要像他特别讲到西顿人很善于砍伐树木，然后如果你读到第九节，这是西兰王所讲的，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砸成筏子，佛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戈尔，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好，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所罗门是跟推罗王要这些东西，还不是希腊王主动给他的，虽然希腊王也愿意，但是呢这里有交易的行为啊，因为他说你给我这些我要给你，然后希兰呢也要求他提供他食物，所以你看见到了所罗门呢就差了一点啊，在大卫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是希兰主动给他的，到了所罗门呢当然也给他，但是在这里他有要求。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以智慧闻名的，因为神两次遇见他而且呢因着大卫的缘故呢，神赐他智慧，所以他是智慧的代表。但是所罗门我们知道他后来他堕落了，虽然最后他恢复了，但他堕落了。为什么他会堕落呢？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他没有大卫的那种十字架的经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他有恩赐，但是他没有经历，他没有十字架在他身上那个深刻的功课，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他跟西兰的关系，跟大卫跟西兰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读到第九章你就看见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第九章，列王记上第九章，你看第九章第十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20年才完毕了。推罗王西兰曾照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就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给了西兰。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儿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然后你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这个时候呢，所罗门给他加利利的20座城，但是西罗不喜悦。为什么不喜悦呢？他给这个城叫起名叫加布勒，加布勒就是说没什么价值。换句话，这20座城呢，基本上是荒地，不会出产粮食的。刚才第五章第九节你会看到，他是希望有粮食， 但在这里呢，这二十座城根本就产不出粮食来，所以他不喜悦。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知道到后来呢，所罗门就堕落了，就离开了两次向他显现的神，拜偶像起来了。结果在所罗门之后呢，我们晓得后来国土就分裂，分成北国跟南国。那时候虽然在北国的时候他们拜金牛犊，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最少才称金牛犊为耶和华。可是等到亚哈王的时候，以色列王到了亚哈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娶了谁，就娶了西顿的王的女儿耶洗别。这时候正式把巴黎的偶像带进来。所以呢，从此以北国以色列就完全开始拜偶像了，就离弃了耶和华了。我们知道不仅北国堕落了，到了南国呢，我们知道后来有个好王叫，我们曾经读过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了列王，我们看一下那个历代之下好了，16章。或是我们这样直接看到21章好了历代之下21章。这就给我们看见，这时候南国有个好的王叫约沙法。约沙法本来是实在是他是爱神的敬畏神的王，但是呢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跟亚哈结亲，换句话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结果就把偶像带到南国来，带到犹大国来了，就造成南国很大的亏损。结果约沙法的儿子约兰接续约沙法做王以后呢，把约沙法其他的儿子全部杀光了，就造成了南国后来也败落，结果就带到了整个整个被掳的光景。所以你看这些都跟推罗西顿发生关系，所以推罗你看见推罗他所代表的呢跟我们的属灵光景有很大的关系。像大卫他是懂得一个伏在神权柄底下亲近神的人，他是神在他身上有施加工作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你看推罗来敬拜他，推罗王来与他同盟，来向他进攻。但从所罗门开始，你看因着那个属灵的生命不够丰富，就慢慢就带下了这些祸患来。等到了亚哈，到了西兰，那反而被西顿影响到拜偶像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来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怎么样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的带领我们怎么样来顺服来走这条道路呢？那可以决定仇敌在我们身上能有没有地位所以你看当起诉的时候讲到腓拉铁非教会的时候神说我要使你的仇敌在你面前下拜，但反过来呢，你看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光景不对呢，结果呢在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地位，所以这很值得我们警惕的，这个学的功课。那我们也曾经讲到推罗所代表的就代表这个世界的这个荣华财富权势这一方面这都是虚空。所以我们曾经引用了传道书来讲到这个推罗这个光景。那我们曾经花了将近一次的时间来讲到这个传道书，那今天我们把传道书我们稍微做一个结束，因为我们上次还有一些没有讲完的，所以我们特别来看再看一下传道书。因为推罗所代表的乃是整个世界的荣华富贵， 权势。但是呢，这是一个虚空。你知道世界上的人不懂得这个世界是虚空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常常被世界的东西给抓住。但是很可惜的，其实神的儿女呢，大部分也是被世界的事物所抓住。神的话非常的清楚，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才能永远长存。传道书我们上次特别提过，他讲到虚空有讲了37次。为什么这世界一切都是虚空呢？因为在传道书第一章第14节给我告诉我们了，因为他说我见至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日光之下，因为所有在日光之下的都是在审判之下的，所以这一切都是虚空的。那传道书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讲的日光之下有29次，如果我们没有时间一次一次来看，每一次都是虚空。除了有一次我们可以好好可以好好的学他的功课，这一次呢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讲到的，就是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第九章，我们特别点这一次来看啊。第九章第13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所以这个智慧呢，在所罗门来看，他在其他的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但在这一件事情上呢，他看到了一个智慧。就他来看呢，乃是广大。换句话，这个智慧呢非常的伟大，是一个真的智慧。就是有一个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所以这个小城呢，它现在是落在极危险的状况，因为是大君王来围困。那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祭奠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所以智慧是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至光之下是有一个智慧，但这个智慧呢却是被人藐视。所以常常一个真的智慧，就是这里的智慧，广大的智慧，真实的智慧常常被藐视。那这里就给我们开启了一点亮光，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的那个智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第18节。哥林多前书一章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他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你看见十字架的道理，今天在我们当中呢，在他灭亡的人身上看是愚拙的，被人藐视的。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真的智慧常常是被人所看为愚拙、被人厌弃的。但是呢，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在传道书虽然讲了那么多虚空，而且都在日光之下了，这里给我们开了一点点的缝，哦，给我们看见了，没有错，真的智慧常是被人藐视的。所以在这个日光之下给我们一点光，所以就带到了我们上次所讲到的传道书十二章第十三节的那个整个传道书的总结。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边特别提到了要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事实上我们曾经交通过这个开端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话是讲到，不仅仅是讲的开端，而且是整个智慧的核心。因为讲到开端很容易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只要敬畏神，我们就得到智慧，之后我们好像就不需要敬畏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呢，你要得到这个智慧，这个属天的智慧，你离不开敬畏神的。但是接着他又讲了要谨守他的诫命。什么叫做谨守他的诫命呢？就是爱。因为主耶稣说，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他这里不仅仅讲到敬畏，这里也讲到爱，因为真实的敬畏呢是从爱发出来的。在旧约给我们常常有个感觉，敬畏呢就是惧怕，怕什么？但是那种怕呢，常常是因为害怕受责罚，害怕审判。但是真正的爱呢，真正的敬畏是从爱出来的，爱里面没有惧怕，爱不是怕神的刑罚，爱是怕神不高兴，怕神伤心，怕我们做了什么事让神不喜悦，这个是敬畏。所以他说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爱他，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换句话说，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是人的全部。所以人如果活在日光底下，不懂得敬畏神，不懂得爱神呢，这只是人的一部分而已，人就不完全。只有爱神敬畏神呢，这是人的全部。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真的爱神，你就看见会有个结果，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榜样，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世界上的欢乐快乐都是最终之乐，但是因着摩西因着信，所以他看见了，所以他能够敬畏，他能够爱，所以呢他放下了最终之乐。你知道埃及是代表这整个世界的，他又是在法老女儿之子，所以他可以享受世界最好的这些荣华富贵，就好像所罗门所享受的这一切。但是呢所罗门享受了，你看他堕落了，但摩西呢他放下了，他宁愿拣选受苦，跟神的百姓受苦。这是怎么来的？这是敬畏跟爱带下来的，也就是这里的信。所以真正的信呢， 一定是敬畏跟爱。然后我们看见他接下来讲，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那是将来的，那是主回来以后给他的赏赐。所以神真正的那个赏赐是在主回来的时候给他仆人的。所以你看埃及的一切的财物，也就是我们读那个读推罗所讲的那一切的财物所代表的，但是呢他能够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你看，一方面是讲了埃及的财物，一方面为基督受凌辱，这完全是天壤之别，但是他能够有个正确的拣选，这出于他的信，出于他的爱，出于他的敬畏。我们这不仅摩西，保罗也是如此。保罗在地上，你看这么有前途的光景，他可以说拥抱当时三个世界：希腊文化的世界、罗马政治的世界跟希伯来宗教的世界。但是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告诉我们，他从前以为是有益的，现在全部当作有损的。他看万事如同粪土，不要得着基督。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是活在日光之下，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他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不再是在日光底下活，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活在天上。哥罗西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我们读推罗的末世的时候，他所代表的那一切荣华富贵那些财富的时候呢，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做正确的拣选，好像保罗像摩西一样。好，这个就是我们在以赛亚书二十三章有关推罗的末世，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就做了一个段落。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继续开始讲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以赛亚书二十四章，我们知道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是一个段落，以赛亚书的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这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呢是讲到末后审判的日子，末后审判的日子，所以它可以称为以赛亚书里面的启示录。以赛亚书里面的启示录，我们从以赛亚书十三章一直读到二十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是神对以色列周围的列国所做的末世以及对他们的审判，包括以色列自己本身。当他个别的国家讲完以后呢，现在就直接讲到整个末后的光景，所以可以称为以赛亚书的启示录。当然当以赛亚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有近期的应验，那个应验呢就是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的时候，不仅以色列整个犹大要被掳，甚至他周围的国家都要遭殃，所以那是短期的应验。但是就是长期的应验来讲，他一直讲到末时，就讲到我们今天这个时候。所以这一段话呢就是给我们看见神坐在宝座上，他怎样来审判万民，怎么来审判全地。那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呢讲到审判要临到了全地，所以他在第一节就说，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所以这是一直讲到主再回来的时候， 然后他说第二句，他说那是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族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你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拿一段启示录的话来做对照，就看得很像，特别是第二节。你看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五节，启示录六章第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像山和岩石所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你看这里提到了七种人，换句话说，各阶层的人，从君王、臣宰一直到为奴的、自主的，而且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羔羊的愤怒。你看，你就很少看到“羔羊的愤怒”这个词。羔羊都是什么呀？很谦卑、很顺服的。但这里特别提到羔羊的愤怒，而且他的愤怒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你看，这是讲到这个最末了的光景，正好跟我们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的第二节呢是相对的，因为这里讲到各阶层的人没有一个逃得掉的，然后整个地要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所以这一段话啊，特别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末后最后的那七年，最后的那七年，可以说就是从揭开第七印开始。所以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启示录第六章十五节啊，那是开六印的时候。六印一开以后，接下来呢就是开七印，七印所带下来的就是七号跟七晚。我们知道根据但以理书第九章啊，那边特别提到七十个七，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我们曾经交通过，那么很快来复习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你看这七十个期之后呢，就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所以有六件事情要发生在这七十个期之后。然后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所以你看，这里有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就是六十九个七，之后还有一个七啊，所以总共是七十个七。他说，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算起。所以当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你就看见了初令要建造耶路撒冷了。所以尼希米记是一个，所以为什么尼希米记是整个旧约的历史书里面最后一卷呢？因为尼希米记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所以从此以后就没有再不写历史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个新的纪元开始了，因为七十个七就正式开始。那七十个七呢，首先分出来一个七个七，七个七结束以后，就四十九年结束以后呢，耶路撒冷 连接带壕都要重新建造。好，建造完之后呢，又有62个期，有就是434年。经过了434年之后，受膏者必被拣出，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在那一年，我们的主就被钉十字架了，受膏者被拣出，一无所有。然后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我们知道那是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太子，毁灭这城和圣所。那时候那个圣殿被火烧，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那是主耶稣曾经讲的预言。所以从62个期之后呢，接下来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所谓的恩典时代，就是福音的时代，也是教会的时代。然后一直到底荒凉的时间定了，然后27节一期之内，所以你就看见最后的一期就来临了。在这一期之内呢，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换句话说，敌基督要出现，要跟许多人坚定盟约，暂时有和平。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与贡献之息，那些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些鬼怪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你就看见那是最后的一个期。那最后的一个期基本上来讲呢，大概就是开七号跟七晚的时候，那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24章第一节这边所开始提到的。所以他说，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有各样的灾祸要临到，地要全然空虚，尽都荒凉。那这段话我想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就结束这一小段。我们来看启示录第9章。我们只看我们看第13节啊，他特别提到是第6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所以这时候已经吹到第6号了啊。然后你看18节，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1/3。所以你看见光是第6号，有1/3地上的人啊要被杀死。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们再看一处就好，16章，启示录16章。12节，16章12节，第6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所以这时候是第6碗的是倒下来的啊。然后你就到了16节，你就看见那就哈米基多顿了，那是幕后的那个世界大战，哈米基多顿。所以就看见了最后这7年里面呢，有这个光是第6号跟第6碗，你看就造成了多少的伤亡。所以难怪在以赛亚书24章第1节到第3节，他特别提到地要全然空虚，尽都荒凉，神要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所以你看见这个离我们现在非常近了，非常近了。你从世界的局势来看呢，也是朝这方面在很快的发展。所以我想我们就1到3节暂时就停在这里，以后我们接下来还会再多讲啊。那我们再看第4节到第6节。第4节到第6节是特别说到什么呢？就说到神审判的原因，神审判的原因。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 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所以人要把这个审判临到这个地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罪。罪不仅污秽了人，罪也污秽了地，所以地受咒诅，所以地土悲哀衰残。那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人犯了什么罪呢？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特别提到永约、律例、永约这些啊。那什么是永约呢？我想我们就要来看创世纪第九章了。第九章我们看第十二节，第九章十二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永约啊。那神是跟谁立永约呢？乃是跟挪亚跟他的子孙啊所立的永约。那为什么在这里提到永约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曾经在这之前，曾经在地上有一个普遍的审判，就是挪亚洪水的审判。神就在前面所从前面所提到的，因为刚刚好他们经过了审判之后出来，所以神就跟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立了这个永约。因为神曾经创造这个宇宙，神创造这些万物有一个目的，神是要借着他的所创造的万物来荣耀神的自己，这是神造物的目的。但是我们知道因着天使长的堕落，他后来成了撒旦，以至于呢，你看这个整个受造之物都受到了污染，所以神的那个创造的目的没有办法达成，结果神就造了人，盼望借着人呢，能把神的创造之物带回到神的面前，达到神原来创造的目的，好来荣耀神。但是很可惜的，人也堕落了。所以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那时候人终日所想的都是恶，所以神后悔造人所以就开始降大水，降雨，降大水到地上，所以就有了一个审判。但是神审判之后呢，神有怜悯，因为当时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所以挪亚跟他的儿子呢，经过了洪水以后呢，他们出来以后，神就跟他们立永约，安慰他们，以后呢，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他们了。但是这不代表神不再审判他们，如果他们没有按着这个神的约，与他们立的约按着神的心意来活的话呢，神的审判还是要到。所以我们看见后来人又败坏了，这时候呢，神当然不会再用洪水来审判，但是我们知道将来的世界是用火来审判的。那人又开始堕落了，那神怎么办？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盼望了从亚伯拉罕这边呢能够产生一个民族，在地上做他的见证，能够把万民带回到神的面前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接下来就看见另外一个永约出来了，那就在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呢，那是神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所立的永约了。那就是第七节所讲的。所以创世纪第十七章的第七节，我要与你 并以世世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你看见神盼望借着这个民族，借着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呢，能够为他做见证，把万民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人立约的记号就是什么？受割礼。当然我们知道受割礼，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们不能够靠着肉体来活了，必须要靠着圣灵来活。然后如果你读到利未记24章，你看见另外一次又提到了永约，24章第8节，利未记24章。这个永约呢，他是说到每个安息日要把陈设饼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所以你看神不仅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跟他立的永约行割礼做记号，神在这里呢特别是说又提到这个永约就是每个安息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就在圣所里面呢，要把陈设饼摆在耶和华的面前做以色列永远的约。我们知道这个这里特别提到的这个饼陈设饼当时指的基督说的，用我们新约的话来就是指的基督说的。换句话说呢，这个陈设饼每个星期都要摆上来，把旧的扯下来给祭司吃的，新的饼要摆上来。换句话说，他正是告诉我们，用属灵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要享受基督一直要有什么那个享受基督的那个新的经历，因为他每个安息都要摆上来不能是陈旧的所以我们享受主必须是不断的新鲜的而且呢，这也提到了安息，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安息呢？你只有饱足了，你才能安息嘛。你真正的享受了主以后，你才能够安息。所以这里的安息跟饼是不能分开的。当然，这里的桌子，陈设饼的桌子是预表主的桌子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祭奠主的桌子的时候，是特别提到这里。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这个永约里面呢？我们要不断的依靠主，享受主在他里面得饱足，得安息，你就能够活在这个永约的里面。好，接下来又提到了一次永约在撒母耳下23章。撒母耳下23章，我们看第5节就好。这大卫讲的话，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这里提到神与大卫立永远的约，所以神不仅与亚伯拉罕的约，神与挪亚立约，以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子孙立约，现在跟大卫立约。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约是讲了他的后裔要永远做王，他讲了基督说的，所以他有一天他要执掌王权直到永远这是永约，这是我们的主，他要永远做王而且我们得胜要跟他一同做王，所以这里是特别提到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一处耶利米书32章。 耶利米书三十二章，我们看三十六节开始啊。这一段的背景是，他们现在已经被巴比伦要攻陷了，啊，所以你看，他们也失败了，以色列也失败了，啊，本来剩下少数的渔民，就是渔民也失败了，所以你看见神的审判必须要临到神的百姓，神的审判临到神的百姓，常常比临到外邦更厉害，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跟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发生关系，所以现在呢，整个以色列民也失败了。所以他说，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将他们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令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所以在这里你看，他们失败了，被掳了，但神给他们要立永约，让他们这个约呢能够保证他们，因为这个约必随着他们施恩的。所以这个永约很重要的，这个约能够随着他们施恩，不离开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你看这个约能够保证他们能够敬畏神。所以你看见现在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以前的约好像都是外面的，现在这个约呢是里面的，使他们不离开神，与他们同在，而且让他们里面有敬畏神的心。那当然这里有很多的话要交通，不过我们只看一处圣经就好了，那就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一段话啊，非常的宝贵啊，因为如果我们不仔细读的话，我们会失去里面那个宝贵的意义。他这里特别提到，但愿赐平安的神。你看前面都讲到审判，但这里讲到平安，他特别提到这只是平安的神。在耶利米曾经书里面曾经讲到，他说我向着以色列人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哦，为了叫他幕后有指望。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他说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这里特别提到永约了，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里讲到神要赐福给我们，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永约的血和叫主复活的大能来赐恩。所以现在神要赐恩给我们，是根据，你看，根据那个永约的血，根据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啊，来赐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讨他的喜悦。那这里很宝贵的是说呢，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因为前面的历史告诉我们，几千年历史告诉我们，凭着我们都在失败。你看挪亚之前失败了，挪亚之后失败了， 亚伯拉罕的子孙失败了，今天我们也失败了。但是这里说的不是凭着我们，乃是凭着我们里面的主，他在我们里面能行出神所喜悦的事。那何等宝贵，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借着他在我们的心里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这是永远。所以我们再现在再回到我们的以赛亚书24章，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给我们看见地受了咒诅，人废弃了永约，所以人根本就不可靠，审判要临到这个全地但是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审判下的世界，神的审判临到世界的确是为着毁灭，但是向着我们，向着神的儿女呢，他有非常积极的目的，是为了要炼净我们，要炼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恢复到，把万物都带到神的面前，使我们能够被恢复到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好来荣耀神。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觉得审判，我们听到都是消极的，都是不好的。的确，那是向着这个世界说的，因为这世界悖逆，他不肯悔改。但是向着神的子民呢，却有积极的目的，为的是要炼净我们，好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他要得到目的。所以审判今天已经在神的家中开始。如果我们的心柔软，如果我们的心转向神，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先得到他的目的，那这些人呢，就是所谓的得胜者，当主回来的时候要得到称赞。但如果神的儿女拒绝了这样的审判啊，或者不听从了，你要在国度里面还要受亏损，这就是审判的目的。所以今天我想我们暂时就停在这里，20章我们就交通在这里。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我们知道真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主，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主，我们也听见你审判的脚步已经近了。主，事实上就在门口了。主，我们感谢你。你审判我们是出于你的爱。因为爱，所以你管教我们，为了要让我们在圣洁上，在公义上与你的性情有份。主，甚愿我们不轻看这个，不轻看你在我们身上的管教。主，甚愿我们真是在管教的时候，我们能够自卑，能够服在你大人的手下。主，因为时候到了，你要使我们升高，你在我们身上，你的管教，你的审判是有你自己的目的，你要炼净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太多的自我，太多的掺杂，太多的肉体，就太多的那个世界的东西。主，甚愿我们愿意服在你管教的手下，借着积极的管教，主，让我们真是被炼净，能够合乎主你在我们身上要达到的那个目的。主啊，时候真的是不多，主，让我们做一个预备好能够等候你回来的，好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不羞愧。主，我们真的从心的深处感觉到，主，你回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从灵里面，从魂里面能够警醒，让我们能够警醒。主，只有在警醒的时候，主，我们才能够逃避将来的愤怒。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这些话能够提醒我们，再一次我们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就把我们全人再奉献在你的手中。主，愿你在我们身上做你要做的工作，让我们不抵挡不拒绝。主，让你能够成就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 让你的话能够落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嗯。